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继续讲到罪的处理。我们昨天曾经谈到罪对我们生命成长是一个很大的拦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去这些的罪。那么我们也明白，罪不是只是法律上面的罪才叫做罪，也不是道德观念里面认为的罪才叫做罪。圣经上告诉我们，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也就是说凡是不合神心意的，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的，都是罪。因此弟兄姐妹，难怪约翰一书第一章要清楚地告诉神的儿女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就是自欺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自己没有罪，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我们今天在世上可以过一个完全不犯罪的生活。即使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仍然是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蒙光照，过一个认罪的生活。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犯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犯罪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追求更像耶稣基督这个过程当中都难免仍然会发生的。可是在我们生命的追求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认罪，懂不懂得认罪，这却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有的人信了耶稣，但是却从来没有在神的面前过一个省察认罪的生活。因此当你问他说，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呢？可能他会告诉你说，哦，在我初初蒙恩得救的时候，我真是在神的面前痛哭悔改认罪过。但是就那么一次，之后可能在他十年二十年的生命过程当中，只有过一次两次小小的认罪，而且是自己在神面前的认罪，从来没有跟人认过罪。那么这种情形是不是表示这样子的基督徒他属灵的生命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呢？如果我们真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知道不是的。有人讲说，一个圣徒当他越接近神的时候呢，他就越看见自己的罪。这就仿佛说，如果你今天身上有一些的污点，那么在你离光很远的地方，别人看不见这个污点的，你自己也看不见。但是当你越接近这个光，当你靠近这个光，日光灯或者是这个探照灯，当你越照进这个光的时候呢，你身上的污点就显出来了。因此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属灵的不变的一个真理，我们越是让神的光照进来，我们就越看见自己的污秽，我们越看见自己的污秽，我们越认罪，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越往前进。所以认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认罪我们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我们从得罪神的这方面来说，第二方面我们要谈到得罪人的这方面的罪。如果有一些的罪没有关乎人，只是得罪神，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认罪呢？许多时候特别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往往有几种可能性。一个就是表面上口头的认罪，但是我们的心里却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嘴巴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但是心里面却没有什么感觉，心里面没有什么忧愁，心里面没有什么难过。我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有一次当他们在一起吵架，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那么这两个孩子他们就在那个地方 哭啊闹啊，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啊，然后就鼓励他们两个人要去认错，但是两个都不认，两个都说是对方的错。好了，好不容易这个跟他们讲了半天，最后其中一个就说好，就照着我所告诉他的，他就去跑去抱抱他的妹妹，跟他说对不起，然后抱抱他。但是他讲对不起的时候呢，虽然讲出来是对不起啊，抱也去抱了一下，但是你可以看见出来这是敷衍了事。今天很多时候，其实不要说小孩子，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认罪，我们不肯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不肯把我们的面子放下来，我们只是口头的认一下罪。另外一种的认罪是避重就轻的认罪，是承认一些皮毛的罪，但是主要的罪不把它认出来，这些都是一些不真实的认罪。这样子的认罪在神的面前也很难蒙赦免，真实的认罪才能够带来神真实的赦免。所以真实的认罪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具体。诗篇五十一篇十四节，整个五十一篇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大卫王与拔示巴同寝室之后他们发生的关系，先知拿单责备他，这时候之后他就做了这一首诗。所以诗篇五十一篇整篇里面十九节的圣经都是大卫的认罪。但是我们注意看这段，我们分析这段圣经，我们看见从第一节一直读到十三节，你都没有读到大卫他认他的罪。他对他有在认罪，他有提到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向你犯罪，我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等等等等。但是直到十四节他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当大卫在神的面前他具体的认出那个罪的时候呢，他才得到赦罪的平安在他里面。许多时候我们的认罪也是如此，含糊笼统的认一下，没有具体的，没有清清楚楚的把这个罪说出来。那么认罪不仅仅要具体，认罪也要彻底，一件一件的罪都要在神的面前认清楚。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这样子的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把一切的罪都交给你，求你洗净我一切的罪。我们好像是把这些的罪啊通通的把它包在一起，然后就这样丢出去了。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彻底的来对付来处理这些罪，甚至我们连把它说出来我们都不说，因为我们觉得那一说又把我的丑陋在神的面前敞开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好隐藏的呢？我们难道隐藏神就不知道我们的罪吗？所以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认罪，我们可以真是很自由很敞开，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知道主他是乐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是具体的彻彻底底的一件一件的，凡是有得罪神的，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错。那么第三我们要讲到怎么样子才是一个真实的认罪，从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口头要认罪，也就是说我们嘴巴要把这个罪认出来，不是只是心里面想一想，口头里面要认出来。那么第二个，心里要痛悔。诗篇五十一篇十九节那里面提的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一节，保罗也提到哥林多的教会因着他写信责备他们所犯的罪，所以他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等等。因此一个真实的认罪一定是有心里的悔改痛悔的，不是只是表面上面的，乃是从心灵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悔改。那么最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要行在光中，你们如果跟这位光明的神相交，就会行在光中。这表明一件事情，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真实认的罪，那么他也会在他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他就不在这个罪里面。所以我们对神如果有得罪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真实的认罪，不管是淫乱的罪，不管是过去曾经有婚前的性行为别人不知道，或者过去曾经伤害过别人，过去曾经偷东西、偷拿公家的东西，这一些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必须在神的面前要清楚的认罪，不让这些的罪在你的身上有权势来抓住你，以至于你属灵的生命不能够往前行。那么谈到得罪人的这方面呢，如果有一些的罪是跟人有关系的，得罪了人，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除了要向神认罪之外，我们还必须要向人认罪。在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这里就提到，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罪过，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罪过，我们就不会亨通，所以必须要承认出来。特别是像人，有时候夫妻吵架，很多时候吵完架之后，许多的夫妻从来不去处理，不去道歉。所以做太太的可能是她的错，那么她跟先生吵了架，她就想说，哎呀，我要跟他和好，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我错了，所以做太太呢，等到先生下了班回来，就煮了他所爱吃的菜，那么就觉得说，我煮这些先生爱吃的菜，我烧一顿好菜给他吃，就表示我已经向他道歉了。或者说有的做丈夫的明明犯了错，明明有对这个对太太啊，责备太太犯了错，那么这做丈夫了也不好意思跟他道歉，所以做丈夫的怎么样呢，就去买个礼物来送太太，这些都是用一些别的方式、别的行为来代替我们向对方认罪。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很爱面子的，我们很难为情的，要我们当面向别人认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功课实在说是我们中国人最不容易学习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就按照主的吩咐，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向人口头上要表达出来我们的认罪，不单单是要这样子啊，实际上的说，而且呢我们也要把它说出来，是很具体的当面的跟他说出来。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有一些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犯错，因此如果有一些的罪不是我们犯罪的结果，可是圣经上仍然告诉我们要去和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段圣经里面，在这里就提到说，他说如果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投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呢？这段圣经在讲说，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这就是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想起弟兄向你怀疑，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他对你怀恨，那这个原因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是什么呢？这可能是你得罪了他。所以圣经上说，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你要先去跟这个弟兄和好。也就是说，不管你在那边敬拜，不管你在那边祷告，但是如果神的灵感动你想起有人对你怀恨，你得罪他，你就先去跟他和好吧，再来祷告。我还记得多年前曾经跟有一位姐妹，全时间的姐妹同工，在一起配搭。这位姐妹比我年长很多岁，所以在属灵上面，在年龄上面都算是我的长辈，但是在服侍的当中，我想我们有服侍经验的都知道，同工之间很多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意见不同，会有一些摩擦。我就记得在那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场合，我就感觉到这一位姐妹她对我的态度有一些奇怪，一次两次三次，可是我心里也想不出到底我说错什么话，我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也不把它放在心里面。可是有一天，当我在中午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为了一些事情，为了教会的工作，在神的面前祷告，当我才跪下来祷告，神的灵就光照，就想起这个姐妹最近她对我的态度，一定是我有一些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当时候我就拿起电话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个姐妹，问她说，她说我就跟她说，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请你原谅。那当我跟她认罪跟她和好之后，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那一天的祷告是何等的喜乐，那一天的祷告是何等有神丰富的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顺从圣灵的感动，顺从神的光照，我们立刻就去与人和好。那么如果有人得罪你呢？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在这段圣经提到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证。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这段圣经是提到说，你的弟兄得罪你，那这种情况我们当然一个就是我们饶恕他。主导文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饶恕，我们饶恕人，天父才饶恕我们。所以这一件事情很清楚，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我们应当要饶恕他。但是除了饶恕之外，进一步这边也提到，我们为了这个弟兄的好，我们为了得着这个弟兄，我们还需要做一步。第一件事就是你单独跟他在一起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不承认，你再带一两个属灵成熟的弟兄姐妹一起去，这里一两个人是做见证，如果这样子去了之后，两三个人在那里他还是不愿意悔改认罪，那么圣经上说，你就告诉教会，请教会的长老，请教会的传道人，请教会的领袖一起再去。如果他还是不愿意悔改，就把他当作外邦人一样。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同工之间、弟兄姐姊妹之间有嫌隙的时候的方法。但是我们看见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们、中国的教会，常常我们不是这样做。我们如果跟某个弟兄、跟某个姐妹有嫌隙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去跟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所熟悉的人讲，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传到最后，这一个人，所有教会的人都知道了，只有这个人不知道，完全没有照神的话去做。弟兄姐妹， 当我们发现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得着他。我们心里面是带着一个要饶恕他的心，但是我们也更积极的，我们要得着他，使他在神的面前没有亏欠，使他也没有在神的面前有任何罪来影响他。那么以前面我们在讲到往事的了结的时候，我们还提到一点，在认罪的当中，如果这个罪是牵扯到有一些物质上面的赔偿的东西，那么按照利未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所说的原则，我们就应当要去赔偿。那旧约的原则是要赔偿之后再加上五分之一，但是新约里面却让我们看见这个原则不一定。撒该他是赔四倍，但是总之我们如果过去偷了别人东西，我们应当要赔偿；我们过去讹诈了别人，我们应当要赔偿。这是在认罪当中我们附带需要注意的。那么最后我们就谈到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实际的在认罪的事情上面来操练来对付呢？有一本书叫做《我们所需要的复兴》，这一个作者是加拿大一个很著名的一位牧师所写。在这一本书里面提到，如果我们希望复兴要来到，我们应当所要认的罪呢，他提到20项。我个人发现这是非常好的一些的提醒，我们可以当作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省察的时候所要认罪的一些的提醒。这20的项目有关的认罪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宽恕每个人吗？我们恼怒常发脾气吗？我们有没有嫉妒的思想？我们有没有不忍耐，容易受激怒呢？我们心中有没有骄傲爱虚荣呢？我们有没有不诚实呢？我们有没有议论别人爱说闲话呢？我们有没有不出于爱心苛刻批评人常找别人的缺点呢？我们有没有抢夺神的时间金钱？我们属世吗？贪爱华丽和今生的装饰吗？我们偷窃吗？曾经拿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吗？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轻浮，举动是不适当的吗？我们有没有讹诈人？有没有赔偿呢？我们忧虑烦恼吗？对生活和属灵的需要有没有信靠神？我们有没有犯邪淫的思想，心思不圣洁？我们是否说诚实的话，言过其实，话语传达不准确呢？我们有没有犯不信的罪吗？我们有没有犯不祷告的罪？用多少的时间来祷告？我们有没有忽略神的话？我们每天有没有灵修来亲近神呢？我们有没有在众人的面前不敢承认主，不敢开口传福音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的罪，好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纲挈领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罪的处理。首先我们提到罪有两方面，一个是得罪神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得罪人的。如果罪是单单是得罪神的，我们需要认罪。那么这个认罪有几个重要的我们需要注意。认罪要具体，诗篇51篇14节告诉我们，认罪要彻底，要一件一件清楚的认。认罪不单单是口头要承认，而且心里要痛悔，并且在生活当中也实际的活出认罪的果子来。那么如果是得罪人的，我们应当第一要认罪，第二要和好，第三要赔偿。那么最后我们提到认罪的实践，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根据我们所提到认罪的项目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求主祝福每一位。